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Forever 2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是因为又发现了一个网络热词，可能也不算是特别的热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就是眼前一亮。这个概念呢叫做职场发小，而职场发小它又名初代同事，然后去查了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初代同事集齐了同学与同事的优点，它和校园友情一样的纯粹，可以随时的一起约出来玩，是职场纯缘般的存在，可以说是就是有那种什么嫡系呀、啊，算是咱在职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嫡同事，
对，嫡同事可以发卖庶同事，
救命。
那么大家现在工龄几年呢？
我工龄马上就六年了，
我五年，
这种在工作的时间应该也是六年。
六年、oh. 我真正工作时间我加了一下应该是五年多，五年半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都已经不是职场新人了，以五年为单位的话大家
都是职场小灯了。
那大家有职场发小吗？当然得有啊，不没有的话你怎么聊这题？
没有的话离开这期节目。
没有也没来。
直接离开，
因为我太无聊。我职场发小就是看理想的人，因为我的第一个职场跟目前的职场也都
是
看理想，
但
是
人不一样了吗？
你是看理想元老，其实
也没有是元老，只不过是第一个职场和现在的职场都是看理想而已、嗯、所以职场发小就是看理想的认识的人，也真实的发展成为了朋友。大家听播客听得多应该也都知道了，看理想最大的好处就是认识的人可以成为朋友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嗯、很幸运哦。
所以会有很多内部梗吗？等会儿
没有内部梗。我们又不是一个喜剧公司，哪有内部梗啊，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公司，
会有点小众。吴师傅是不是也是看理想？
对，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看理想。嗯，但是之前其实有一些实习的工作也有认识一些还不错的朋友、嗯、看理想初代同事现在大部分也不在，四散天涯，但是大家都过得很好了。
发财的是没有的，
是，但是大家都活得有滋有味。
我也想说点播一首后来插在这里，因为我是两份工作，从毕业之后到现在第二份工作就是在看理想，还挺长时间的，快四年了。
在座都是三年以上工龄，我算过的。
我这个题其实就是因为它很严格嘛，发小的话就是你得初入职场就认识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了半天，我初入职场的时候跟我同期入职的好像都不是第一份工作，跟我关系好的呢人家也是在职场里面小干过一小段时间，但是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好的那个发小，只是大家严格算来不是特别的同期。
对，他这个概念其实有点像韩国那边的同期，同一批入职年龄差不多。嗯，我感觉现在大家主要用他的地方也是同一批入职的应届生玩的不错的那种情况、嗯、但是我们也可以宽泛点说、嗯、第一份工作入职之后认识的不错的朋友。
对对对，
我因为就是现在是两份工作嘛，然后基本上占时间一半一半，但我在上一家公司其实有那么两三个我觉得算是发小的，大家现在也都还在联系，虽然可能见面没有那么多。
那你们是怎么跟自己的职场发小相识相知的？是有一个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吗？那个来已经说过很多遍他跟那个子是怎么不打不相识，就单方面的。
他现在知道了吗？
他知道 啊, 他, 知道啊，
他早就知道了、嗯、
他早就知道，他自己当时也是有所感觉。
笑死，这个人莫名其妙。
淡淡的敌意。也不是淡淡敌意，更像是一种淡淡的
窥视。
对对对，淡淡的窥探，淡淡的问东问西。就是那种偷偷观察。
那个子就是满脑袋问号的那个表情包。
没错没错、嗯、
我跟我的那个职场发小认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很像，也很聊得来， 我当时是上海的都市丽人，是在那种大 SOHO 里面工作的都市丽人，所以周围也有很多商场啊或者吃饭的地方，就很少会点外卖来公司吃，大家基本上都会出去吃。那个时候出去吃，我吃饭关系最好的同事就是他，他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我上班的巨大的理由。但他跟搭子又有所区别，因为我们就是属于更进一步，我们不仅是上班的时候会联系，下班的时候可能也会一起约着去喝酒啊或者吃饭啊，然后周末可能也会出门，还约过一些其他的活动什么的。他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一个相当重要的存在，如果没有他的话，咱就是职场里的例子，一例又一例孤立的那样的存在。
那我先讲一个不是看理想的吧，讲讲我之前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几个朋友。
那你这加起来工龄得八年。
哇，我可从大一就开始实习了。
那么卷呢？
这有点太
卷了。
不重要不重要。大概实习了得有半年吧，然后是在一个很有光环的外国出版社。
我知道了。
他也在一个非常分析的大楼里面，他在三里屯的那个通营中心上面，我还记得下面有一家花厨，然后当时每天下楼溜达都可以看到那里，因为就是很多人排队，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吃不起，当时和几个一起去的实习生每天中午出去吃饭就很困窘，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出版社的确有太大的光环，所以实习工资是每个月800块钱，但是800块是不可以负担得起你每个月就是天天在通营中心附近吃午饭的。你想吃就是比较靠近的午饭，它就会很贵，所以我们就会溜达出去一些距离去吃西部马华。
好北京，
这个是适合女大学生消费的午饭。
嗯，
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那种更加平民化的快餐吧，一边去吃饭的同时还会一边聊天，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出版社的光环被吸引进去，主要做一些那种什么英文文稿的校对翻译工作。
嗯，
大家其实都很心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英语不够好，都在强装自己英语很好。每天就压力很大，就是相当于带自己的编辑又不敢表现出来，就哦我知道我都知道都看得懂，在午饭就会说啊这是啥呀，就是给的又这又是啥呀。就是这样建立起了阶级友情，
还是蛮牢靠的。我想到一句话，什么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装到自己会。你刚刚说那个下楼吃饭有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就是跟我的那个职场发小经常去一家商场吃饭，那家商场是后来何猷君向奚梦瑶求婚的那个商场。
不愧是都市丽人。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怎么这么熟啊，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人家的产业来的。
我觉得职场发小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你们可以一起驱取这个公司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又因为是同时入职的，不会像你跟领导相处，你就有什么话就该讲就讲，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工作进度严重拖后，彼此问候一下都可以一起再往后推这种的。哦，当然这应该跟公司有关，就是我以前有过跟其中一个发小一起加班到了晚上12点。
哦，
就是这种一起吃苦的这种
革命
友
谊、战斗友谊。
会的，就是当你做的那份工作它的工作时长特别长的时候，你跟同事的相处时间就会特别长，你跟他们的相处时间就会长得超过任何家人，你们每天除了睡觉都被迫的在一起，
妈呀，
就会产生很多生活上的交流。
刚才就说到就是职场发现很容易成为朋友，我觉得确实也是跟行业有关的嘛，毕竟进入我们这种文化行业的也没什么钱，大家都是通过什么一些所谓的兴趣和天真的理想，一些所谓的文青聚在一起，所以就是很容易有一些共同话题跟共同的兴趣嘛。
所以你们是认可同事可以当朋友这句话的吗？
没有认不认可，他就是
个事实，是吧？
对，他就是个事实。
因为不是网络上大家经常都会说不要跟同事做朋友吗？
实在是因为我们这
也不是职场，
我们这太小众，我们这算不上是职场。
我们挣的这份钱还不足以勾心斗角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吗？那天有一次出去吃饭，可能也是别的朋友，他带了别的朋友，然后是稍微年长一点，然后在更大的公司工作，因为没啥特别聊的嘛，就互相吐槽一下彼此的工作。对方听了之后就是我此处在点头，就是那个人听了就是说哦，然后后面那个朋友把那个他带来的朋友送走了之后， 回来就说那个人说哦，你们都好天真哦，他不是一种俯视和贬低我们的意思，他就说你们的烦恼都好好哦，就再一次受到了也算是一种来自外界的肯定吧。
嗯，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我们在这个小圈子小地方遇到那些事儿已经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素，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有时候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能在那里巴拉巴拉说一堆说一天，其实就是放在别的公司里面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儿。所以那个人听了之后就是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好吧好吧好吧，没事没事没事，都会过去的，就是有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职场发小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当时的职场你觉得会不会很像是那个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的那个课间一样，大家都比较的和谐吧。
但是的确有那种更复杂的职场环境才让人更珍惜职场发小，就比如我有朋友他是在那种比较传统行业大国企，他们那里他们部门和他同龄的人可能就一个，除此之外就全是大他5岁以上的老同事，他的这种职场友谊就来自于他想点奶茶的时候只能和那个人拼单才有可能点出来，要不然他就只能独自点奶茶点 manner 凑不够起送或者自己喝两杯这种。但是他们会很注重和职场发小只是在公司聊一些鸡毛蒜皮的关系，是绝对不会聊到自己的类似于家庭情况或者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这种界限还是蛮分明，以及下了班之后绝对不会联系。然后我说就是能理解这种关系，而且他们的确也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会蛮压抑的，因为就是公司里会有一些暗流涌动嘛。他最近公司也在暗流涌动，他说他每天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每天早上都问他今天夹好了吗，大概是这种
再去上班，
对，
来有一些亲切的问候。
我们这边确实啥都没有，很素。
是，
我还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同事评价我跟我的职场发小说，你们是要手拉手去上厕所吗？就是很像那种上学的时候的
同学
对，
课
间下
课
一起去上厕所，
上厕所的友谊。
是，我上回跟一个也是同行的其他公司的前辈吃饭，然后他也是给我讲了他们公司那种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但是又很勾心斗角的感觉，很艰难存活的那样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或者什么地方他们会存在一个事儿，就是争夺资源，就是因为公司能够 offer 的一些资源就是给你去干活的一些事儿是非常有限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公司太小了，我们没啥资源可争的，然后就算争的话也就那行吧，那你要吧，就是这种心态，所以就没有一个争的过程。但是对吧，就你一旦在一个更加丰盛和丰沛的地方，就有东西可以争，然后就可以打聚酒。
在丛林才有老虎，在草原才有狮子。
对，你就是在公园的一片小草地是不会有老虎的，只有路过一只狗和路过的一只猫，就没有别的了。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咱们虽然贫瘠，但是大家都有挺多事儿要做的，很忙，就是没有那个闲工夫。也有很多那种闲散的公司，虽然也没什么利益可争，但是大家每个人戏都很多，有所耳闻，
因为太闲了。但还有一种类型的职场发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跟你同龄的朋友，你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进入职场，但是各自的职场，然后你们在不一样的公司里面，但是却是对方的那个职业处境啊，包括他的一些职业发展啊烦恼什么的了如指掌，因为你们会互相吐槽。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职场发小，算吗？
那不就是
这不就是同学吗？
同届毕业。
但是它有个微妙点，就是你很多朋友他是你不会跟他聊工作上特别具体的事儿，
因为他也可能不能理解。
对，然后因为你们毕竟是在不一样的公司嘛，然后大家也有不一样的处境，可能只会聊生活里面的事情。但是有一类朋友是你会对他在职场里面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你连他的同事叫什么都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
会有，就是也有那种就是以前是我的同事，然后他比我先离职了，但是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确实他职场里面他吐槽人如果说的名字多了我也记下了，甚至我没有见过那个人我都恨他。
恨一起恨上了。
对职场发小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真的能跟他吐槽一些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不能吐槽的事情，因为你的朋友其实 对你这份职业真正在干什么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们的工种不一样嘛。但是职场法院，因为他曾经是你的同事，所以你们做过类似的东西，然后他就算跳槽了，其实还会在相似的行业嘛，彼此之间的确是更能理解的。
我是有一个朋友，我跟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行业工作过，就真的是朋友而已。但是因为我们差不多同期入职各自的公司，所以真的对彼此的那个职场里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包括他的所有的烦恼，他在职场里面经过的动荡他都会告诉我。然后我甚至也认识他的一些同事，就是他会介绍给我认识的那种，我们还一起吃过饭这样子。他就是会有一个延伸，我心里就涉及到我们后面等一下要讲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也在职场当中沉浮五年以上了，所以呢肯定伴随着彼此那个生命阶段还有职场阶段都是在发生着一些些的变化的。那现在就想先来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这几年以来跟职场发小的关系发生一些改变吗？
职场发小就已经去杭州了他离开了北京。
你职场发小就是小子一个吗？吴师傅不算吗？
他不是跟我同期，他比我早进。
哦，
就如果严格按照那个定义，我跟那个子是同时进看理想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期我在聊他，我也没告诉
他。
他
会希望他还会每期收听没理想吧？
我只是按照这个定义筛选了一下，哦，那就是那个小子了，是我们俩是同期进来的。所以他已经去了杭州，离开了。没有了，就是当初。后来发现他不是来取代我之后就放松了很多，感觉人生都开阔了，那个焦虑一下就消散了。我这个人就很容易提前焦虑啊，提前想东想西，又预防性悲观，所以就很容易就是想太多。然后进来之前，所以就会想，以前不是还看过那个韩剧《卫生》吗？就觉得职场非常的
职场如战场，
人家是那种规模的大企业，
对，就是以为是卫生的那种 level 的职场，害怕自己不会用打印机，不敢求助，然后不会用这个，不会用那个，都不敢求助，以为是那种那么紧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刚进来的时候也是稍微有点紧张吧，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因为就是进来的时候很虚，主要还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能力很虚，所以会把身边一切发生的事情视为一种信号，就是害怕自己被踢出去的那种信号。
那你是转正之后放下疑虑，证明那个子不是来取代你的吗？
对对对对对，转正之后就发现哦，好像没事了。
好吧。
对，然后那个子也一起转正了，就他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真的是同期，而且年龄也差不多，大家。
对的对的对的。
那现在他离开北京之后，你有什么职场发小之间美好的回忆吗？
没有除了他要取代我，还是他要取代我，
记得他要取代我的恐慌
啊！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离开北京的时候，你有送他什么吗？
他那个时候好像是找咱吃了个饭，
是我记得打边炉
吧？对对对，没送啥，没送啥，
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没，对，他就在，
他
真的
就
再也没有回来过北京，
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且细想，那个子他应该是在北京生活了很久的时间，他大学也在这边读吗？然后他说走就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北京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地方吗？
没有，他就是表示一下这个这几
表示一下他的决绝，
他说走就走。
Okay, okay.
但是关于他，我记得最清楚的，他经常在家就打卡，因为他当时住
巨近，
对，他 literally 就住在公司隔壁的居民区里面，近到可以直接打卡。
这么说来，其实我觉得可能看理想也能算我半个职场发小，因为我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就一年多，在这儿待的时间又很久，然后大家也是年龄差不多，那个子可能也能算是我半个职场发小吧，因为我来的时候只有他在了。当然那个蓝没有，在我入职没几个月他就回来了。
哇，我要是讲职场发小可以畅想一下当年就是看理想刚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
你现在像在讲盘古开天辟地
的。虽然这个看理想也不是一个百年老店吧，当年因为我入职的时候在的编辑其实都比我大个几岁，但是有一群人玩得很快乐，那个时候还在理想国的那栋小楼，它就非常的不像职场，像是那种一群年轻人开了个工作室的那种感觉。
哎，会有点奋斗里面那个乌托邦的，
对，因为就是有自己的小楼，有自己的小院儿，
还有饭吃，
还有自己的小食堂。
嗯，猫又会来。
对，那个时候食堂的大爷会知道我们每天发推送发的比较晚，然后留下我们喜欢吃的饭，他人就很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办公室。新媒体这几个人有一个小办公室，那个办公室经常会来院子里的猫，就会在窗户外面放点蒲团啊啥的，让猫来玩。那个时候工作也没有那么忙啊，虽然那个时候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喜欢聊天啊，但是中午会跟理想国的编辑一起去院子里踢毽子。
嗯，因为是不是还会逛那个地坛公
园？对对对，
嗯，
就是阳光好的时候会溜达去地坛公园，有的时候快下班了没啥事儿干，竟然还能跟设计那边比如一起玩个谁是卧底。对，
你们也太有精力了吧。对啊，
对，然后甚至夏天晚上的时候在露台搞过烧烤。
我还以为你要说抓萤火虫。
北京是这个生态这么好的地方吗？就在露台搞过烧烤。那个时候真的属于 APP 还没上线， APP 的创始团队现在也都不太在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热情，同时工作不饱和，就会有很多。
很想知道烧烤这件事老板知道吗？
应该知道吧。那个烧烤也很荒谬，嗯，当时只是就是邀请到我们这边说可以去吃两口，哦，我说好吧，下班了我去吃两口。我到的时候发现他们没升起来火。来，
你去钻木取火一下。
对，只是购齐了所有烧烤设备都凑齐了之后才发现巨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人烤过，
那个炭弄不起来。
对，然后我去了之后烤了全程啊，然后就很离奇。
这不是请对人了吗？来了咱就干活。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几年是你职场很像就是
花
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觉得你职场前几年开心还是这几年开心？
我想想，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嗯，的确是，
我会觉得现在比较开心，因为就是单纯挣的比以前要多了，没有别的原因。嗯，就仅此而已。嗯，
对，的确是不一样的生活节奏。
嗯，我有时候会怀念我刚入职场的时候的那股学习的精神，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比现在要更怎么说纯粹吗？可能是因为你刚刚来工作，然后进入一个你原来并不熟悉的环境或者是场所，你就会整个人特别虔诚，然后很认真的去工作和学习。因为我当时刚入职的时候，我的身边的人都是比我有经验的人，反正就是各种吧，我就是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好好学，好像自己又去上学去读书了的那个状态。然后有的时候会挺怀念自己当时那种特别特别纯粹的专注，因为那个时候挣的也不多嘛，其实你认真工作也不会太去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升职加薪，而是就是想要把那个东西做好，所以那个纯粹的状态我还是蛮怀念的。反正我是有明显的感觉，这两年我跟我职场发小之间的对话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改变。他最近他就是遇到了一些可能我们当时刚入职场的时候不太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公司在大裁员，他们的公司裁的比例还蛮高，有50%的人要走，所以不知道今天明天谁就不在了，是这样子的。他的领导都走了，但他还在，然后他就现在整天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下一步就要被裁掉，就会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那这种东西是我们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那几年对吧，环境还没有现在这么凶险，不太遇到这样的事儿。
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中间他比我很早就已经离开了我那个公司的一个发小。我们就是一直在保持联系嘛，虽然他离职我们还经常一起约着出去玩什么的，他带我去了很多北京的公园跟咖啡馆什么甜品店之类的，我们周末基本上都会见面。那段时间大家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也会跟他讲。我就是翻了聊天记录，我发现就是我在当初想要提离职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我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我正在劳动仲裁焦头烂额的时候，他是决定他要离开北京。然后我就记得我跟他一起去了建国门吃了最后一顿三活饭，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在地铁上就突然之间很难过。
我还没痛哭了吗？
我哭了。就是我是想着 他有离开北京去过自由快乐的生活了，我却还留在这个破北京，然后还有这一摊的烂事儿，凭什么？
哦，你想的是，我还以为你是为分别而痛苦。
对，也有分别的事情。你的职场发小他做出了一个转折的一个决定嘛，
嗯，
就是你也会想到你自己的处境。对，我当时就很难过，在地铁上一个人突然哭。
我也有今年那个也是看理想，虽然不是同期，但是也是以前看理想认识的朋友就离开北京嘛。但之前其实陆陆续续也有人离开北京，然后已经有点儿在这几年吧，会觉得
习惯了是吗？
嗯，也不是说习惯，但是会有预期，就是说就是会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两个人他会离开北京去读书也好，嗯，换城市生活工作也好，都会有的嘛。那个朋友他要离开，就他决定要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感触吧，最后在三里屯，也是三里屯那边吃饭唱 K 什么的，就有点觉得跟他是一起度过了可能我刚到北京的一段这种迷茫期，就是我称之为北京青春期，就这么说非常的中二，但是那个感觉是有点像的，
一个赵宝刚的 feel 出来了。
就是在北京的前三年其实是挺迷茫，但是那种迷茫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 down， 它就是单纯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在哪儿，但现在目前呢是有一份工作，然后也有租一个房在生活着，但是对于未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我也在学习很多东西啊，有很多东西也不懂啊，什么情感上也有点碰壁啊，类似于这种。然后对于北京的记忆也是大部分是冬天，对于我这个夏天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就跟他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玩的比较多，所以就感觉有非常多的记忆都是跟他有勾连的。他比我在北京待的更长那个时间，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他要离开北京，我已经从北京青春期走出来了，其实我已经进入叫什么中
小灯了，已经，
对，小灯中年期，也没有吧，就已经不再是北京青春期，已经长大了，然后他也要离开了，所以当时还是觉得有点感触的吧，感伤。
的确是，就是我感觉职场发小还有一点是因为你真的和他一起工作过，所以你是能感觉到他在工作中的才华的。这份东西朋友不一定能知道，朋友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的同事你知道他是有才华的，很多人你都知道他是有才华的。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甚至在他离职的时候觉得自己没资格感觉到悲伤，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才华可能超过了这份职位，他是在去找他更好的去处，当时会有一些感伤，因为会觉得我这些和我一起玩过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四散天涯了，但是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文化圈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就在这个圈子里面流动，并且很多同事就算去了别的地方他还是会成为你的外包。很多年之后大家还是可以，就是你遇到活儿干不完了就可以去问问他你现在忙吗，可不可以做外包，然后就可以非常坦诚的谈外包生意。就算你们除了就是外包之外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还在这个行业里面，你们也可以很坦诚的聊一聊他在另外的公司现在怎么样，状况怎么样，就是这份坦诚其实还是挺难得的。
我觉得职场发小这个概念其实是越聊越宽泛的，就是它不一定非得是跟你完全同期入职然后这样相伴着或者是四散各处的。就我现在想想我的职场发小，因为我是换过城市也送走过别人的人，就是我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跟初代职场发小告别，然后来到北京之后又也遇到过自己的一些关系很好的就是职场里面认识的人离开这座城市，其实那个感受更像是他们去到了一个他们自己更想去的地方，然后可能那片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广阔的，所以你知道就有那种放飞的感觉，就不能够勉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对自己的情感表达有所克制，因为还是希望对方能开开心心的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而不是就是好像我在这儿腻腻歪歪的表达我自己的伤感。这种感情还是蛮复杂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职场的发小他就真的会慢慢的走散，因为你们确实会走向不一样的行业，有着各自的生活重点，又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我现在跟我的初代职场发小就是有种类似旅行青蛙的感觉，就是我如果去他的城市那一定要出来吃饭， 一定要出来见面，他来我的城市我们也一定会出来吃饭，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些好玩的或者是故地重游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场景拍下来发给我，比如说前一阵他就是故地重游我们当时吃饭经常去的那一片地方，然后他拍下来了一个光，他说你看这里现在还是这样，然后阳光也很好或者什么，我看到之后就一下子想到当时很多个中午或者是傍晚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就觉得这样也挺美妙的，就偶尔通过一张照片或者是突然想起你了发这样的一个花，虽然大家可能对彼此的具体生活都已经没有那么的了解了，但是你知道就是关系还是在那里。另外的一些职场的发小，就是你跟着他的人生起起伏伏，然后经历他人生里面的那些痛苦的体验，然后也为他着急，为他焦虑，还帮他支招。就你们会给自己的职场发小支招吗？就他来求助的时候，比如说
媚人求助，
大家都是
互助
吐槽。
对
对，
刚才你们在讲，比如说看理想，或者是大家就算那个毕业了以后也是会再相遇的，我就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刚来看理想的那年春夏，不是有海浪电影周嘛，然后我们去那边出差，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还挺像修罗场的场景，就是在那个合作名单上，我的前司和看理想他们是并列放在一起的。
嗯，
所以就有一种我有一种前任和现任在一起，然后我要怎么处理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确实去了之后，就是我的前司还有一些我的职场发小，然后其他的比如说也离开了前司的人，因为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他们也会去海浪电影周，所以我在那里就是很开心的跟职场发小打在一起，然后就有一种
相聚
有一种出轨的感觉，就是
其实没有，不用对自己严格要求。
我还以为说你要说有一种高价的感觉，结果没有，是有一种出轨的感觉。
对，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跟真儿正好也在住一起
哦，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是会一起的，但是我心里就是对我还在想着我跟我的以前的朋友们一起
相聚，住着那个以看理想名义交换过来的房子，但是去跟前司的发小团聚，
那太好笑了。
对，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哎，就是
因为不是你的钱，
哎呀，大家就是
无所谓，我们就是
各有各的行动轨迹嘛。
所以我中间就是几次在想，我一会儿怎么跟真说我要离开，
不用想，就是又不是他付的钱，
而且我确实对此没有任何
没知觉，
无任何意见。我那时候是不是还跟你在那边滑滑梯来着？就是那个楼滑梯当时没封，
现在没了，那个滑梯，
那
个超强的滑梯已经没了。
它可以从一个草坪下方，
对，
有个洞，然后滑下
去。就一旦出差去哪儿之后，就会自动的开始各搞各的，
大家就是自由的小小鸟。
对，有的人就会干这个，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就散开了，就很自然而然的，
只要能出活就行。
对，大家就各搞，真的是各搞各的。
所以那个时候见到职场发小有聊点啥吗？
有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对，老乡见老乡，
因为那个时候我来的时间不太久，跟大家也不是很熟。
对，
所以跟他们一起玩确实很快乐。
但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出差的话反而是一个大家关系
可以玩得很好。
对，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办公室之后，就出差可能多多少少能有一些外部的时间，
就增加了解的机会。
对，不会变成大家点外卖吃饭，即便你出差很多时候都在工作，但是大家可能会一起去吃个饭啊，然后一起去点个啥喝，然后可能一起在一个什么酒店房间里干干这干干那，就比你在办公室的感觉会更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好像会更熟一点吧。
我现在想起阿那亚那个地方蛮妙的，就是每次去那个地方出差，大家总能收获一些新的体验。我还记得我跟一些同事在阿那亚的草坪上打扑克。
对，而且现在出差，就比如去阿那亚或者去上海这种地方出差，约的饭你会发现，要么就是前同事的饭，要么就是之前一起干过项目的其他机构的，有点战友前战友的那种感觉，就是打工这么多年，
没
社交生活有点乏善可陈，
真的是，
但都是这么过来的了。
对啊，这种关系就是属于你吃着吃着饭，哪怕你们一起，就是你们一起合作或者你们一起工作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你们依然可以一起骂当年的客户。 一起骂当年的公司可以的。
是，然后因为我之前不是做过文娱记者的那个实习生吗，所以我有那个前辈，其实他应该也算是我的职场发小，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是同时入职当时的那个实习的公司，但他是正职，然后我是实习，他已经有几年工作经验了。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会给我讲各种行业内的八卦，就是各种明星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八卦，我每次听起来我都听得很开心，就这种东西永远都会是共同话题，只要你对八卦还有热忱，那咱就不会乏味。嗯，
还是行业那个允许了一些有兴趣的空间，所以还是会比较容易滋生友谊。
滋生友谊，
对，它本不该滋生友谊，但是由于行业的关系，它会滋生一丢丢吧。
你现在总是讲那种禁忌之恋，就是很像是什么古代，
而且这真的是滋生，你知道，就是比较容易滋生友谊，就是那种昏天黑地的大项目，所有人出大差，好长时间泡在一起，一起大加班，捆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就这种经历之后，
这 是一种包办婚姻吗？
比较容易滋生友谊，真的真的。
嗯嗯，有点类似于那种
先婚后爱，
大家都看过那个弥留之际的爱丽丝是吧？为什么山田贤人跟女主是叫什么凤？
图太凤，
图太凤，就为什么他俩会滋生感情？是因为他们一起在大逃杀，
他们
要是不大逃杀，就不一定会滋生感情了。
我一下子想到，因为我前一阵在那个飞机上，我百无聊赖，我就看了一遍《复联三》。星爵和那个卡摩拉不是一对吗？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卡摩拉他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来的，然后他就问自己的妹妹，我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他妹妹就说，因为你别无选择。你没得选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对，就是工作把你们强行绑定在一起。
如果抛开工作把你们强行绑定在一起的这个非常关键的元素的话，其实对方或多或少肯定跟你有那个性格当中相通的部分，对方才能成为你的职场发小，然后甚至你们才可以变成一种后续的朋友吧。你们会觉得职场发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在职场和生活当中各自意味着什么？他跟你们的朋友有什么区别吗？
我真觉得职场发小和朋友的区别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些更跟工作更相关，并且你确定他能懂。
是，
对，很多这种工作的吐槽你跟家人讲跟朋友讲就倒是可以讲，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些新的知识，你要铺垫的东西太多了，你就懒得讲。
对
对，但是和职场发小或者前同事或者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这些你就可以讲，他们能理解，
无需多言。
对，
而且我就是我的写稿的笔名只有我同事才知道，我一般不会告诉我现实里的朋友，我会自己设置一个这种次元壁在这里。
哦，就不同的身份算是，
会觉得好像会更自由一点。
那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干啥吗？
知道。但是如果特别好的朋友最后他们还是会发现我的笔名。因为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稍微讲点工作上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做什么选题，那他们一看然后再往下翻，
所以这个是需要他们去发现，
对，需要他们主动去了解我，
挖掘。
Interesting。
如果我写的稿子给我现实里的朋友拿在他们面前看，我会觉得特别羞耻，但是那个同事就不会。
不同的两拨人。我可能也是差不多吧，比如说我只记得在北京刚那几年跟那个子英，就是他有他的事儿要干，然后平时就工作的时候在一起，就是私下确实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交集。但是平时周一到周五会见面，
因为他要上班。
对，因为都要上班，私下就没有啥特别的交集了。
因为我原来刚入职场的时候跟自己关系很好的朋友，那肯定是一直关系都很好的嘛，我那个时候还会尝试跟他们 update 我的那个情况，然后跟他们讲讲我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啊，他们也会跟我讲一讲，然后后来大家就懒得讲了，各自消化，或者是去跟职场发小消化自己在职场里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你要跟对方讲自己工作里面遇到什么的话，解释起来还蛮困难的，所以干脆就不去讲，然后就跟职场发小去进行吐槽就好了。我觉得职场发小跟朋友之间的区别在于，其实就是大家认识的场合不同。因为职场发小你是在职场里认识的， 然后是职场里面的可以作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很珍贵的对象。后来你们离开了起初的那个职场之后，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职场发的就是我们之前在工作里面，其实你我现在想想周末约出来也是有点在上班的感觉，哪怕对方是你很信赖的朋友，但可能就比较随意会更好吧。然后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就是很舍不得我的职场发小，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有疑问，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就也有一个职场发小是我们同期入职，所以我啥事儿他都知道，就是很奇怪，就有的时候这种人就是会留下来，然后你也会跟他讲所有的那个事儿，然后他也跟你讲所有的那个事儿，所以你们就是这样相伴着，虽然在各自的职场，但是知道各自的那个职场处境，甚至还会帮对方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啊什么的。但我们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行业，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吧，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聊一些这样子的事情，职场也聊，然后生活也聊，就各种方面啥玩意儿都聊的这种关系，我还挺珍惜的。
而且的确跟职场发小聊的话题会不太一样，就是一起出去吃饭，哎，其实可聊的挺多的，就是先聊前司，再聊现司，然后再聊四散天涯的那些职场发小都去了哪儿，然后聊聊他们的近况，聊聊他们的现司，
可以聊很久。
对，然后就可以聊很久。有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比如一些新的项目或者一些最近写的东西最近做的东西发到朋友圈嘛，就是我感觉你的家人不会在意，但是你的职场发小会记住。
对对，
下次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像是大家平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彼此是知道彼此在干嘛的。
对对，我的职场发小是会刷到我们没想小红书的人，就在我们的这个 web 里面，所以他就会刷到，然后他就会跟我讲，哎呀，看到你了。
老底都被揭了。
最可怕的一次，
对对，
是我的高中同学突然转发一条笔记跟我说，
这是你吗？
我就挠头，我就发赵本山挠头的表情给他。
最怕从事这个自媒体行业，最怕你以前的朋友或者是什么熟人，
一些知道你老底的人突然跳出来，
这是你吗？
对对对，我一般就会跟他们说，离我的生活近一点，离我的工作远一点。
这是还是不是呢？
对。
那你们会想过，如果当初没有这个职场发小的话，你们的生活和职场会是哪般模样吗？
我说当初会少一点被取代的焦虑，但是说实在的，肯定也会寂寞一点嘛。就如果你完全没有同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尤其是当你是个纯纯的新人的时候，肯定都会有点不知道该干嘛，然后也会担心自己出错怎么样的。但如果有一个跟你一起进来的也是差不多新人的话，会有一些可以分担的感觉。
是的，
我觉得也是。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么我就少一个兴趣啊还有性格爱好什么都很相似或者是一致的朋友了，那也就少很多大家一起出去玩的那些时间和空间，也少了一个信赖的对象嘛。我觉得可以信赖的对象还是挺重要的，在职场里面，因为你确实不可能啥事儿都憋在自己心里，然后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讲可以吐槽。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时候，应该会更喜欢和自己的同事周末接着约，因为那个时候你新到一个城市就会没啥朋友，反而是工作了一些年之后，自己也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可能就会更不想周末遇到同事吧。会吗？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大家买一样的演出之类的，周末还是会一起出去，然后身边的朋友觉得非常震撼，说你和同事竟然是可以周末见面的关系。我说哦，还行吧。
但我确实觉得如果不是同事的话，可能就是职场发小周末会更频繁的见面。
对，
因为你是同事，你就会没有那么觉得周末一定要再见这个面了，他没有那个急迫性。
是，但确实刚才说那个兴趣点很契合，是确实是的。就我也是有一个职场发小，之前就经常一起约着看剧啊看电影啊看音乐节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如果你纯靠自己在生活里遇，也是很难遇到。然后刚才我就想到了，就是职场发小的存在也是一个可以让我少长很多结节，因为就是刚工作真的就是会有一些焦虑，和就是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那个反应还蛮大的， 然后我就很需要跟别人一起聊一聊，或者就是向他问一问意见什么的。
那你的这种信任的交付是在日积月累中培养的吗？还是说你们刚相处不久之后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赖？
哦，我觉得应该是日积月累吧。就比如说工作中可以相互分担的那种，比如我最近对我的领导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任务有点重了，然后我领导还不觉得我的工作任务重了，我的那个发就会站起来说那我可以做，就是他把我的那个任务会领过去。
嗯，我还以为他马上和你小窗骂领导。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挺身而出的好同事。
是的。当然我们私下肯定也会
小窗骂一下，
不能直接说骂领导吧，但是确实会区区别人。
我现在觉得其实那个《甄嬛传》里面眉庄和甄嬛也是职场发小吧，其实加上安陵容他们三个人算是初代职场发小。
是的，
只是后来走散了。
yeah.
安陵容黑化了，
还得是《甄嬛传》呢。就是这五六年过去了之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在这个职场上或者是啥的，职场发小什么，大家也都长大了。
工作五年发生什么变化？我有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觉，也没有这么那个失意啦。我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怀念自己刚入职前几年的那个场景。我有的时候会怀念，然后我怀念最频繁的竟然是我刚入职看理想的时候的那几个月，就那个夏天。我有时候会很想念那个夏天，然后我想念那个夏天是想念什么呢？我其实有在想过，因为那个场景非常具体，就是窗外它有树，然后树上开了花，好像开的叫什么紫藤花之类的，那个场景就是很美。那个时候大家虽然我就是刚来也不算是特别熟悉吧，但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很认真的做自己的事情。我不是说现在不再努力的做自己的事情，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可能刚来，然后工作经验什么的也都比较的欠缺，那个时候感觉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专注。我很怀念那种专注，那种专注的状态其实它是随着你职场的年限变得越来越多，然后你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很难去再拥有的一种状态吧。它其实不是说你就不专注了，而是你那个时候专注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单一，好像你的整个世界就是那一件事儿。但是随着你的那个工作的经验增长，你的能力也增强，你的世界里不再只有那一件事儿了，然后它有很多件事儿。我反而会怀念当时的那种纯粹和当时的那种专注，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你去烦恼的，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是人总是会一点一点的进阶的嘛。那在当时的那个节点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可能水平也比较初级，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自己考虑。但现在慢慢的多了一些需要自己考虑或者是仔细思索的东西，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后你脑子里面想的事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真的会怀念当时的那种纯粹和专注。
我大概理解，基本上刚进来的时候大家只需要写稿就好了，但是这个事情是随着你待了超过两年以上，它总归会变。
你开始只在那个新手村的时候，你每天所研究的就是自己怎么样走出新手村，但是你离开新手村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好广阔，然后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和很多新鲜的东西，你反而会没有自己当时在那个新手村的时候目标如此单一而又纯粹，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看所有的不管是小说啊还是什么的，都是主人公他在一开始给自己打地基的时候，那种生活是最单纯最纯粹的，然后你的世界一下子变大了以后，你就很难再回到原来那种很质朴的有点傻乎乎但是却真的很专注的状态了。
对，就是哎，这让我想起我也是刚来看理想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编辑部也没几个人，那整个公司都没几个人，就会有很多那种突然觉得好玩于是决定去做了的事情。比如当时搞过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那个时候恋与制作人非常火，然后我们说我们就搞一个东西叫做恋与文化人，把那个时候道长啊马家辉啊他们的一些图啥的抠出来。那个时候恋与制作人不是还可以打电话吗，我们说我们也有音频素材可以支持打电话的，然后就先去联系了设计，其实就是属于那种一拍脑门就过来的工作，然后他们说可以做，他们就做了，也是会剪音频的同事去扒了 圆桌派啊还是啥的，一千零一夜去里面扒了音频，当时是我和猫爷吧，也没做过 H5， 从头开始学一下 H5， 找到一些插件，就莫名其妙的为了做这么多东西加了几天班。其实现在看做的非常粗糙，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好玩，所以做了它，就是不太像是这种工作的感觉，纯粹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去做它，这种感觉现在很少见。
对，就是为了喜欢。
对对对，也很少有这种机会去做它。
是，
因为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它初创的时候肯定是最有趣的时候，公司变大或者变得有规模都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过程。然后这个无聊是一个也不是说它不好，它无聊是因为我们像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之后，有了
更有效率了，
对，会更有效率，然后有了固定的业务模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空闲时间去做这种小小的爱好般的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打引号的正事儿要干，就是其他那些事儿是要挣钱的，然后是要去服务 KPI。 但是在最在开始初创的时候，大家也没挣几个钱，然后大家也对于我们未来这个小小的公司，甚至像工作室一样的这个小团队该做什么，以什么来赚钱，其实都不知道，大家都在摸索。所以就是每天可以纯玩，就是可以干干这个干干那个。然后像现在比如说设计部肯定都已经没有空接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每天有巨多的那个需求要去处理，就是因为那个公司的业务越来越成熟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标准化和有一个生产线，做完这条生产线跑完要跑下一条，然后就已经没有一个缝隙去给大家去玩一些就是乱搞的一些事情，就会越来越少了。所有的东西都会目标化，但没办法，这就是公司嘛，它就是注定要变得越来越无聊。
我觉得其实人某种程度上也是，
对对对，
也不是说人他注定就会变得无聊，而是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从接触一些东西觉得很新鲜很有希望感，然后到渐渐的好像觉得那个自己的那个世界变窄，可能后来会经历一个放大的过程吧。
这个让我想起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要带实习生，然后有两个同期的实习生，他们也是关系很好。很好笑的是，当时来了一个客户的需求，我就给他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 brief， 然后让他们按照需求去做一下 PPT。 他们两个应该是很快乐的工作了两天，拿来了一个那个 PPT， 上面是一个 SWOT 分析，证明客户的需求是错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巨好笑，但是他们干得很开心，能开心的干这种事情的年龄就是那几年，你过后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开开心心的证明他这个需求是错的。对
对， SWOT 那个分析 PPT 做的很详细，也推翻了客户的需求。
好的，那你的反应是
什么？那怎么收场啊？
我当时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拉来我的同事一起看，
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好可爱啊。我反而更喜欢现在，就是不太想回到当初职场的时候，因为我入行也不是很早，那时候也20年了，都是一样的差。但是现在我就是其实更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当然我们工作肯定有很多为了公司的绩效什么的付出的东西，反正我是会稍微留一点自己的部分吧，在那个部分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能做一点点想做的事情。
是因为以前那个状态会觉得更单纯，我也不懂外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可以关于手上的
不知者无畏。
对对对对，就是手头上这个事儿我还有很多不懂的，所以你就可以非常专注的只去研究这个事儿。然后慢慢的不管是你想或不想，你都会，就如果你做了好几年还是只在做一件事儿的话，不是说外界对你有什么评价，可能是我自己吧，我自己都会可能会开始焦虑。但是如果你就处在第二年的话，你觉得这很正常啊。
是
啊。所以你就会很单纯的可以继续的投入在这个事情上。第一二年那个最单纯和最纯粹的时间是基本没办法再回到那个时间
了。没错，就是它就是那一两年，算是某种特权，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搞自己面前那一亩三分地儿，而你做得很开心，但是之后就是会。
对对对对，你觉得哎，工资低也很正常，毕竟我才工作一两年嘛，你觉得那肯定就是很低的呀。然后甚至有点像是一个 buff 的那两年，但是你越长越大，在职场越待越久之后，你就会不自觉的有很多权衡，就想说啊，我怎么工作了5年只挣这么一点，或者说哎，我竟然就只干了这种事儿，就是会不自觉的开始自我审判，不一定是有外界的力量来审判你，但是会
自我审判。
对对对，会自我审判，开始想这个想那个。当然我也是会更 喜欢现在这样子，因为你会已经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然后也有所增长，就是像你说的那个，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或许还能做什么，这种感觉。现在翻第一二年写那些稿，真的想扇自己两巴掌。
我前段时间真的有回去看一下我刚入职场写的东西，就是我还有回看，然后我甚至想到我当时实习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做娱乐记者，有一个稿简直就是往事不堪回首。我现在会想，当时带我的记者姐姐还蛮善良的，因为我就是很认真的写了一个东西，然后写出来之后，我记得我都晚上还在写那个东西。那写出来之后，那个记者姐姐她应该看了之后，她觉得这个不是很行，然后但她没有跟我说什么你这个东西不行啊，或者是怎样的。然后她就说她来看看，然后改改或者什么。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她也指导我，然后她也帮我很多，然后把那个东西发出来了。我现在就是双手合十，我非常感谢他做的努力。
这种上古遗迹真的是你不看还行，因为我记得我是工作了几年之后突然想起我刚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个还挺好的稿，就是我已经忘了我具体写了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稿写的挺好的，就翻回去看，打开看了两段，我崩溃了，说啊，我当年竟是一个傻叉。我现在觉得不看最好，就不看你还能觉得当年你的确做了一些东西。
是看了
就很难，
尤其是那种当年自我感觉还贼良好，你一旦翻回去看说哦，这是什么鬼东西，就是当年会沉浸在一种天哪，我写了一些优美的词句，然后现在回去看就想立刻从
脚趾抠地，
然后想要从腾讯的那个 database 把这篇永久删除，就是好恶心的东西是怎么发出来的，就是觉得不可以接受，我觉得太可怕了，千万不要回看，回看一次就想扇自己三个巴掌的那种程度。
是，所以现在虽然比之前多了一点点苦痛吧，但是是有更多选择的，就是时间的力量吧。
嗯，还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成长吧，会感觉也不错。嗯，但就是那个状态对吧，第一二年级的那个状态是一种类似于白月光一样的，说白月光好怪啊，就不是白月光，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存在了，那一两年的那个状态。
但确实是有一股记忆的滤镜在那儿。
对对对，记忆的滤镜。
对，人真的会全方位的怀旧。就是之前是怀了一些生活的其他部分，给他们单独起了名词，现在已经怀到职场这部分了。
职场这部分。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回家，我还看到我有一盒那个之前上学的时候发的小纸条，应该是初中什么小学之类的时候发的吧。然后我就想到我刚上初中还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小纸条打开，然后回忆一遍。但现在我看见那个盒，它就是一个盒，我都完全不会想再打开它。那人就是会在不同的阶段怀念不同的事情。你现在怀念的东西，可能过一些年，你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替代的可以怀念的，然后你就不会再想它。
怀念但不回去，因为也回不去。
突如其来的鸡汤，鸡汤金句。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嘛，就是从你现在的视角回看一下你刚入职场
开除。
你好狠呐。
对，我的确会觉得非常荒谬。就是以你现在的视角回看一下当时的你和你的初代同事。
那个字我就一直觉得挺好的呀，他就是之前分享过，他就是迅速写出了十万加，很厉害，关于不结婚什么的这个事情。当时觉得哇，新潮，有洞见，对对，写得好，就是这种感觉。
是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吗？当时的自己和当时的
有的说吗？
你还没说你对自己说什么呢？
开除啊，就是。真的很难评啊，现在觉得
很像是职场灭霸，就是一视同仁。
全部开除。
全部开除。
那的确是、就是、
没有开除那个子，就是觉得他做的挺好的。
而且你开除当时的自己甚至不用付 N+1， 因为年限不够、
我还以为你想说因为是自己开除自己，这是一个外祖母定律。
对对，是个外祖母悖论。
外祖母悖论
没错，开除当时自己就没有现在的自己。这是一个悖论，闭环了，闭环了，又开始搞抽象了。不开除了，不开除了。我想想，我还是觉得挺好，感觉是稀里糊涂的过到了现在。
这个话应该这么说，就是如果现在让你招一个新员工，招到了当年的你自己， 你会
开除
还是开除？
无视劳动法就
开
除。
OK，
崩溃了。
对，就比如你现在招一个新员工，或者你现在带一个实习生，就是当年的你自己。
我会觉得我带当初我自己会有种带许三多的感觉，就是那个士兵突击里的主角。这个电视剧是我小时候跟我奶奶一起看的，所以我有印象，就是他很努力，但是他努力不到地儿上，努力不到那个点上。我现在回想当时的我，尤其是实习时候的我，我可能就想说他是一个品质不错的小孩，又很努力。但是如果是工作的我的话，我觉得状态会好一些，就是干劲满满的一个小孩，还算是可塑之才吧，就带带可能还有救。嗯，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是干劲满满，然后周末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刚入新媒体那年代有热点稿，
嗯，
然后还会给钱呢。
嗯，
就那个时候是真的会，你写出了一个在24小时之内你赶出了一篇热点，然后那个就会给你钱，就给你一些奖金，然后阅读量越高奖金就越多。好怀念那个时候，
经济上行了没？
对，经济上行了
没？
我真的会为了赶一个热点，然后我一个周末我就在那边写那个稿子，而且会很开心，自己当时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资料，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那时候也没啥生活，老实说，就是好像确实没啥特别要干的。对，如果有这个，就是你又能获得奖励，又能获得成就感的事儿的话，其实是会加班去
干的。而且觉得自己做的好有意义啊。
嗯，
就像是虽然我们已经完全错过了那个电视的黄金时代，也错过了报纸的黄金时代，不可能像当时的那些记者去跑现场啊。可是你赶热点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跑现场。我当时会有那个自己在抢一个什么新闻的感觉。
嗯，
所以现在想想，如果招到我的话，其实是不亏的，就便宜好用。
而且那个时候会不会对于发布自己的文章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有啊，
很珍惜并且很珍重这个机会，但现在发多了就是双眼一闭点击就发了。不是说现在不珍惜这个表达的机会，就是以前的时候肯定会更加觉得这个事情是来之不易和哇我终于发了一个自己的东西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
嗯，而且当时看到自己的名字如果印在那种纸质的杂志上，就那几个字，你就会觉得巨开心，然后那本杂志要珍藏，这样
是我现在就还有很多那种杂志，
是吧？
当你知道看亲眼看到你的名字在那个
纸质的
扉页写着，
对，
就很开心，
是不一样的。
就是把自己名字印在纸上面这件事情，之前跟那个金子老师聊的时候，他说也是这样的。然后他说那个理由，我觉得说的非常对。他说因为比如说在电子这种东西上发，就是它是有点像一个没有门槛的东西，你发它就发出去了，但是印在一个纸上。就说明了有人为此付出了劳动，就是有人要印，有人要在电脑先 PS 里面排好版，然后有人拿去印厂把它印刷出来，然后印刷出来运到这儿，然后还有
还要卖出去，
对，还要卖出去，所以这中间会多了非常多的这个劳动，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有很有分量的一个事儿，
啊，
就自己的名字印在一个纸质刊物上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事情，
有劳动价值。
我觉得基本上所有这种文字工作者都会
有一个情节，
对对对，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
看到自己
名
字印在纸上，会非常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吧。嗯
，Yes。虽然我们这一期聊的本来是职场发小嘛，但最后演变成了回望职场小时候的自己。
嗯，
然后现在也算是作为一个职场小灯了，就是拥有一些些的工作经验，然后成为一个小油条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职场发小这个概念是我们对于初入职场的自己的一种自摸。
是的，
人生何处不自
摸。
嗯，然后职场发小也很像那种职场青梅竹马，
没错，
所以这你也是自摸的一
部分，
自摸的一部分，
都是自摸。
是，哎，但我觉得可能有的人真的跟职场发小在一起了，
嗯，
有可能就那种职场恋情，
刷网上刷到过，
也是那个不错的相遇，咱遇到了就都是缘分。然后想对职场发小说的话就是感谢你当时的出现，然后陪伴，对，我们一起磕磕绊绊的。嗯，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咯，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职场发小的趣事，或者是没有那么有趣的事也可以。
嗯，
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都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一二三，
就这样吧。好糟糕的派对，好糟糕的装手，你来笑点。